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11月25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月24日22点，巴黎时间11月24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朝友谊桥暂遭关闭，中国外交部朝方需要维护桥面。深陷涉嫌猥亵虐童丑闻，红黄蓝公司股价美国大跌。德国足协，中国U20在德友谊赛被推迟至明年进行。法国出台优化建筑能耗新措施，巴黎马戏团老虎出走遭击毙。图斯克，英国脱欧协议仍有可能，但面对巨大挑战。伦敦一地铁站出现恐袭假警报，现场出动大量警力，民众遭疏散。埃及清真寺遭受恐怖袭击，至少235人死亡。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炮轰伊朗最高领袖为新希特勒。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中朝友谊桥暂遭关闭，中国外交部朝方需要维护桥面。自北京方面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中证实了连接中国和朝鲜边境的中朝友谊桥现已被暂时关闭的消息。他并表示，由于朝方提出要对桥面进行维护，这一两国陆路通道的大桥将在短期内被关闭，以供朝方出面维修。但当局并没有对外界认为这是中国因朝核危机又一项平壤进行施压措施的猜想加以证实。中朝友谊桥又名鸭绿江大桥，全长 940.8 米，它横跨中国丹东和朝鲜新义州，始建于东北日战时期，在1937年4月开工，并于1943年5月正式竣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方面在1951年初把原有的铁路桥改建成铁路和公路并进的两用桥，它并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与其他中朝边境桥梁驿道扮演了中方向前线输送战需物资和兵力补充的重要作用，也因此在两国之间著名。战争结束后，中朝两国政府在1990年10月25日将其命名为中朝友谊桥，或朝鲜眼中的朝中友谊桥，作为对官方口中两国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纪念。此后经中方政府批准，中国境内的游客可以步行上桥进入朝鲜境内进行旅游，但游客不允许在桥上拍照。近来有消息显示，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建筑遭到关闭，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五就此证实了这一消息，并表示桥体面临被关闭，而这则是由于朝方需要对桥桥面进行维修。他还宣称待维修工作结束后，该桥将恢复正常通行。另有消息显示，这一时间将持续十天左右。尽管中方发言人在答复中并没有表示这是中国对朝鲜的又一约束措施，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本周也宣布，因经营不理想，将无限期暂停北京与平壤之间的航班。深陷涉嫌猥亵虐童丑闻，红黄蓝公司股价美国大跌。中国互联网上在近期流传出了有多名幼儿家长出面反映，北京管庄红黄蓝幼儿园国际小孩班出现多名学员遭遇老师和不明身份人士扎针喂药，被强迫集体袒露身体，甚至遭到虐待和猥亵的事件。事发后，接到报案的当地警方及朝阳区教委已经就家长反映的情况展开调查取证，涉事的老师和保育员同样遭到停职处理。面对丑闻指控，红黄蓝在美国纽约交易所的股价在周五当天遭遇重创，股价暴跌了 38.41%。今日，十余名北京管庄红黄蓝幼儿园学生的家长反映，该园存在有猥亵儿童、给幼儿注射和喂不明药物、集体裸体罚站等涉嫌违规和违法的现象存在。随后，互联网上流传出了疑似涉及幼儿被针扎的扎眼图片，以及受害儿童家长出面接受采访，并通过视频讲述自己孩子所付出的遭到园方等人员的详细猥亵内容。该事件随后在过去的两天中引起了中国网民的热议和强烈反应，相关的文章和词条也一度在国内社交媒体平台中被屏蔽和删帖。但事件在经过发酵后，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官方媒体都对这一事件做出了报道，前者并发表社评全称幼儿所欲底线不应被击穿。另据介绍，受案警方和事发朝阳区的教委已经对此事件展开调查，但其相关细节和情况尚未得到公开。 周五，事发的管中幼儿园母公司红黄蓝就虐童事件发表声明表示，已配合警方提供了监控设备及资料进行调查，涉事的老师暂时被停职，接受公安部门的询问，并将绝不推卸应承担的责任。声明同时还宣称，对于个别人涉嫌诬告陷害的行为，该园园长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据悉，目前遭到停职处理正在接受警方调查的包括国际小儿班的三名老师、保育员。红黄蓝作为国内首家在美国纽约教育所挂牌上市的幼教企业，其股价深受该事丑闻指控事件的影响，并出现暴跌，直至当地时间周五晚七点时，其跌幅为 38.41%。 消息显示，该公司对此紧急宣布了5000万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德国足协，中国 U20 在德友谊赛将被推迟至明年进行。德国足协在本周五发表消息显示，中国男足 U20 选拔队在今年德国西南部地区联赛剩余的三场友谊赛将被全数暂停，并将推迟至2018年冬季休赛期结束后进行。中国 U20 选拔队开赴德国西南地区联赛与当地俱乐部进行多场友谊赛的项目，是中德两国足协在近来合作的主打项目之一。然而，上周六中国 U20 选拔队在与美因茨肖特队的首场友谊赛中，观众席上出现了4名藏人和2名德国同行者打起西藏雪山狮子旗进行抗议的事件。中国代表团注意到这一现象后提出抗议，比赛因此中断了近25分钟。经交涉后，挂旗方自愿收回旗帜，比赛才得以恢复。但最终，中国 U20 选拔队0-3输给了东道主。该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两国媒体的高度关注，甚至有上升至外交事件的事态。对此，德国足协在周五做出了将原计划在今年末尾举行的剩余三场比赛推至2018年进行的决定。德国足协副主席齐默尔曼在发言中说道，我们相信这一推后比赛的决定将给予各方就该问题进行公开和平静协商所需要的时间，直到我们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为止。他并进一步宣称，中德足协双方将展开合作，尽快地找到一个能使该项目恢复进行的方案。此前，中国代表团原定将在本周六与法兰克福 FSV 队进行比赛，但载人团体宣布将在赛前与体育馆外再次举行抗议活动。中方代表曾在上周六事件发生后向德方提出抗议，要求双方展现出相互尊重，但德国足协主席格林德尔则为抗议者辩护，并表示言论自由在足球竞赛场所中应同样得到尊重。法国出台优化建筑能耗新措施，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对抗气候升温的杠杆之一是优化建筑的能耗性能。就此，法国政府周五出台了相应的新措施。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尼古拉·于洛周五当天在视察了首都巴黎的一座正在翻新中的建筑后，就建筑翻新优化能耗接受了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的采访。于洛部长说，我们在促进，以今天早上的例子，如果人们翻新他们的住宅，尤其有时在集体里，而且已显示了这也适用于共同所有权，如果激励业主们去翻新，这也能重新赋予其价值，所以我认为这是让大家都赢的局面。今天对一所住宅隔热就是赋予其价值，我们应该予以鼓励。有好几种建议已经摆上了台面，调整财产转让税，留意房产税，我们要整体来看，细致的看，就像总统之前宣布的，也会考量到地方税收，我们要努力避免这一切发生重叠，我们不会强行进行，会听取专业人士的观点，了解协会机构的意见，但在明年第一季度结束前，我们要做决定。
Mais par contre, au trimestre, enfin, avant la fin du premier trimestre, on va décider.
根据最新的这项优化能耗措施，法国计划在未来五年里对四分之一的国有不动产进行翻新，每年50万套住宅。
巴黎马戏团老虎出走遭击毙，请听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一个重200公斤的老虎周五下午在巴黎15区被打死，这是一个从马戏团走脱出来的老虎。事情发生在24号星期五傍晚18点钟不到一点，发生地是在巴黎西南部的第15区。当地的居民当时发现有一只老虎在离法国公立电视集团总部所在地附近游荡，就打电话给消防部门。当消防部门赶到的时候，老虎已经被马戏团的老板用枪给打死了。当时老虎游荡的地点是一个没有人走的地方，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马戏团的老板随后被警方带走临时拘押。据报道，涉事的马戏团叫包霍曼的莫黑诺马戏团。由于圣诞和新年节日即将到来，这一马戏团刚刚在巴黎第15区驻扎下来，准备从12月3号起开始给巴黎地区的观众献上马戏表演。星期五晚上，因为发现老虎游荡的缘故，途经事发地附近的有轨电车也暂停了半个多小时。在警方发布危险解除的消息后，有轨电车才又重新通车。
图斯克英国脱欧协议仍有可能，但面对巨大挑战。自布鲁塞尔方面消息，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周五发表示，欧洲各国领导人在12月欧盟峰会中就英国脱欧协议取得实质性进展仍具可能，但其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并给予英国首相特里莎梅10天的时间，令其就双方所争议的问题提出进步性的方案。届时，特里莎梅将与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进行会面。消息显示，一旦英方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满足欧盟方面的要求，欧盟各国领导人将拒绝在12月14至15日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就脱欧协议的下一轮内容，特别是涉及欧盟脱欧后双方贸易关系的问题和过渡期内容进行磋商。这也意味着，如果不能满足该要求，英方所希望的在2019年3月走完脱欧程序的政治纲领将极难得以实现。图斯克还表示，英国在规定时间内就双方争议问题付诸行动，而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也包括在内。伦敦一地铁站出现恐袭假警报，现场动员大量警力，民众遭疏散。英国伦敦警方在周五接到多起报警，称市内繁华地段牛津广场地铁站中有民众听到枪声，疑似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接到报警后，警方出动大量武装警察，并对附近人群进行了紧急疏散，但随后经过警方调查，并宣称这是虚惊一场，报警内容并不属实。由于事发的牛津广场地铁站地处繁华，周围商户环绕，再加上正值黑色星期五购物打折日期间，当地街道附近充满了前来购物和观光的游客。接到相关报警后，伦敦警方迅速做出反应，以恐怖袭击相关事件的规格出动了大量警力奔赴现场，并帮助附近的顾客和店员们迅速从现场撤离。警方并关闭了包括牛津广场地铁站在内的两个附近地铁站，对报警内容展开调查。但在大约一个小时的调查后，当地警方宣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能确认任何有关的迹象、嫌犯、人员伤亡或枪支开火的证据来证实先前的报警内容。埃及清真寺遭受恐怖袭击，至少235人死亡。埃及东北部西奈半岛埃尔阿里什市以西的一家清真寺在周五发生了一起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通过采用爆炸和枪械开火，在人群中造成大量伤亡，死亡人数现已上升至235人，另有过百人受伤。目击者称，当时正值当地穆斯林每周五的主麻日礼拜时间，活动当中地处埃尔阿里什市北部40公里的清真寺内突然发生一声巨响，爆炸装置被引爆。策划了此次袭击的恐怖分子们则随后向惊恐的人群中射击。据当地媒体介绍，甚至稍后前来现场的救护车同样成为了他们疯狂袭击的目标。就埃及检方随后发布的消息显示，现已有235人在当天的袭击中丧生，另有109人受伤。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炮轰伊朗最高领袖为新希特勒。自利雅得方面消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与美媒的最新访谈中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提出强烈批评，并称后者为中东的新希特勒。他的这一强烈表态也体现了沙特和伊朗这两个中东地区竞争对手在近期摩擦升温的现象。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阿满婷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埃及北西奈省首府阿里什市以西阿贝德镇的拉瓦达清真寺24号星期五遭到武装分子们的攻击，造成至少235人死亡，125人受伤。这不仅是埃及近代史上死亡最惨重的攻击事件，也是自2001年的911事件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死伤最惨重的攻击事件之一。这起攻击事件发生在24号星期五的早晨，事发的时候清真寺内正在举行星期五的集体祈祷。据报道，当时有四辆载有武装分子的越野车突然出现，接着武装分子朝信众引爆了一枚炸弹，随后武装分子朝试图离开现场的信众开枪射击，死伤人数不断上升，周五傍晚的最新死伤数字是235人死亡，125人受伤。这是埃及过去三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组织以来境内死伤最惨重的事件。目前还没有组织宣称为这一攻击事件负责，但美国 CNN 电视台报道，攻击手法具有伊斯兰国组织的特征。埃及安全部队正在打击西奈北部的伊斯兰国叛乱，三年以来，那里的战斗变得越来越激烈，激进分子在当地杀害了数百名警察和军人。在周五的攻击事件发生后，埃及总统塞西紧急召开国安会议，商讨如何回应这次攻击。埃及总统表示，要对这一攻击事件做出坚决的回应，并宣布全国哀悼三天。目前，攻击事件发生的过程和情况，还有很多疑问需要澄清。埃及安全官员说，被怀疑是激进分子的人星期五袭击了埃及北部动荡的西奈半岛上一座挤满信徒的清真寺，235人丧生。有关当局说，极端分子袭击的目标是拉瓦达清真寺支持安全部队的信徒。这座清真寺在北西奈省首府阿里什以西的阿贝德镇。埃及安全官员说，四辆越野车里的人向参加星期五集体祈祷的穆斯林信众开火。埃及国营金字塔日报网站报道说，武装分子们进行了至少两起爆炸后，在清真寺外等待的枪手朝逃离周五祈祷现场的信徒开火。埃及金字塔日报网站表示，攻击使用的是简易爆炸装置，爆炸威力造成这座清真寺受到重创。埃及官方媒体报道说，清真寺内地毯被死伤者的鲜血染红，尸体四处交叠，惨不忍睹。目击者说，武装分子在离开清真寺疯狂扫射，连将现场的伤者送往附近医院的救护车也没有放过。激进分子的袭击目标主要是安全部队，不过同时也试图扩大袭击范围，将埃及的基督教会和信众作为目标。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周五遭到攻击的清真寺的信徒属于苏菲主义，又称苏菲派的穆斯林，是伊斯兰国组织的圣战者所仇恨的伊斯兰的神秘主义派别。据说苏菲派的穆斯林是追求精神层面提升的伊斯兰教团，其诠释的方式有别于一般的穆斯林，他们在生活方面相当严格，主张禁欲主义。此次攻击事件立即受到了众多国家的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文中怒斥，这是一起对埃及无辜且手无寸铁的祈祷信徒可怕又卑鄙的恐怖袭击。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次新闻节目的要闻分析，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杨梅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栏目。
听众朋友， 中国网络沙皇的倒台引发法国世界报的高度关注。世界报网站在11月22日刊登了该报北京特约记者哈罗德·迪伯的文章，探究卢伟下台的真正原因。世界报指出，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指控来看，无从得知卢伟的失宠究竟是由于过于张扬，还是由于19大前夕的权力争斗。文章分析指出，卢伟似乎曾经对习近平十分有用。卢伟提出的中国网络主权的概念，使北京不再因实行网络封锁而在国外抬不起头。2014年，卢伟发动在中国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吸引了全球最主要的网络巨头，因为他们都期待能够或者进入中国市场，或者能够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大家都记得，脸书的创始人祖克伯格曾经笑嘻嘻地要求习近平以卢伟为他的女儿起名。去年6月，中国官媒宣布卢伟将连开网信办的消息时，外界曾经猜测卢伟或者已经失宠，或者另有高就，或许19大之后就很可能会升官。然而19大结束之后却仍无动静。卢伟最后一次在媒体亮相是10月24日，当时他在延安同地方官员一同学习19大精神。而在这之前，他曾经前往浙江，但是他在浙江期间并没有受到任何重要的地方官员的接见。除了有关卢伟的报道之外，世界报社论作者阿伦·方颂周四针对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政策发表长篇评论文章，认为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的发展规划将是打破当今地缘政治格局的一大重要的策略。文章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的象征，代表中国已经同世界列强并列，正如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一样，一带一路将奠定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基础。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规划拥有自己的融资途径，受到全球60多个国家的支持。中国在海陆两路设有路标。中国官方声称，与沿途国家的合作本着互赢互利的原则，一带一路是一条和平之路。然而世界报指出，这一条和平之路并不会是永久的和平。文章举例说，从中国通往伊朗的铁路途经阿富汗，中国将如何同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打交道？同样，中国西部新疆的喀什通往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海港的绵延3000多里的铁路将如何保障避免受到恐怖组织的袭击？一带一路计划必将导致中国的外交对他国更多的干预。虽然中国官方声称一带一路是中国的经济扩张，并没有政治目标，同美国二战之后的势力扩张不可同日而语。世界报评论说，确实，中国一带一路上的大工程一般都遵守市场原则，并且谨慎地尊重所在国的法律规定。一带一路无疑是对美国政府内部那些有意遏制中国势力发展的一个响亮的回答。至于一带一路在扩大中国影响的同时，又能够使其周边国家获益，类似的想法是否有些痴人说梦？一带一路一中国梦已经被中共19大纳入中共党章，习近平成为全球自由经济贸易的代言人。本月中旬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习近平再度重申自由经贸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2050年一带一路将把中国与欧洲相连，届时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中国都将成为全球第一。文章最后感叹说，过去的中国是一个在长城之内高傲地对周边的蛮人不屑一顾的国家，而今天的中国尽管自身危机重重，却一定要走向世界。毫无疑问，一带一路规划将对当今地缘政治格局带来巨大的冲击。周五的法国各大早报普遍以法国国内的政治社会新闻开篇。左翼解放报关注法国左翼政党社会党目前的重组状况，猜测前政府的女教育部长、曾经深受奥朗德总统欣赏的贝尔卡塞姆女士或将东山再起。右翼费加罗报聚焦法国政府提出的对方税务制度改革。天主教十字架报借巴黎大区犹太人委员会大选之际，对巴黎大区的犹太人社群的投票意向做出来专门的调查。法国人道报则高声呐喊，呼吁立即对法国社会妇女受到性侵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迫害现象采取实际的行动。财经报纸回声报介绍的是法国保险行业提高住房以及汽车保险费。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上海特约记者沈瑜为您带来的上海时窗栏目。
中国警方借鉴 BAT 及百度、阿里、腾讯建立的自己的警务大数据系统，可能是全球类似系统中最强大的一个。国际人权机构人权观察昨天就对这一系统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提出了质疑。人权观察认为，这一大数据平台大量收集分析公民个人信息，除了警务功能之外，其主要目的在于追踪和预测维权人士、意见人士和少数民族人员的动态，包括被当局称为怀抱极端思想的人，其中可能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中国当局从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身上收集越来越多信息并集中处理，借以辨认被政府认为偏离正常思想人士，然后加以监控。人权观察调研发现，中国政府以惊人的数量收集公民信息素有长期记录，现在更加开发新的技术，例如大数据系统和云端系统，以更有效率地收集和采掘个人信息。当局更试图连接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加强不同政府部门和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民间数据源的分享和分析。中国公安部门利用各种程序分析大量且多样的数据，包括文字、视频和图像。这些程序能够提供实时或近于实时的有用分析，例如监测交通流量。公安部门曾表示，大数据的应用将强化公安搜捕嫌犯、预测犯罪和快速反应的能力。警务云系统是公安部最具企图心却可能侵犯隐私的大数据项目之一。这一系统挖掘个人信息，从就医病历到超市会员资料以及邮件投递记录，而这些信息大多可联系到独一无二的居民身份证号码。人权观察基于山东、江苏和天津等多地的公安厅局的多项公开招标文件以及相关的学术论文和媒体报道分析的这一系统的发展。警务云系统根据山东威海的信息，当地警务云系统计划整合63种公安数据和来自43个其他政府部门和企业的155种数据，其中来自政府收集数据包括病例信息、来自国家信访局的上访者信息以及来自司法局的犯罪者姓名和地址。警务云也收集企业信息，包括电信公司的用户姓名和 IP 地址，来自网络聊天室的用户姓名及社交媒体，以及包括微博、微信、 QQ 和电邮的账号，及来自快递业者的寄件人、收件人姓名、电话号码和包裹内容申报登记等。有官媒曾报道，警方还从第三方购买企业数据，其购买的信息包括互联网上的导航地图信息、大型互联网企业的物流信息以及商业商品购买交易数据的。这些数据还包括 MAC 地址和网络信息和网络用户的路由器信息。警务云系统通过可视化处理，使警方能够找到隐藏在海量数据中潜在的趋势和人物关系，追踪个人、同行人员和过往行为，并且对其未来活动进行预测。例如谁曾住在某一间酒店以及和谁结伴旅行，发掘出警方看不见的人员与事件关联，他还可以提醒警方注意不寻常的行动，例如某人在当地拥有住所却经常入住当地的酒店。警务云系统的另外一目的是监控警方特别关注人群，包括政府认为能威胁政权稳定的人士。按照公安部的定义，其类重点人群包括重点上访人员、涉恐怖人员、不利于稳定人员以及涉毒人员、在逃人员、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员和可能肇事的精神病人等。事实上，地方公安机关几乎可以将任何人指定为威胁分子加以加强监控，尤其是可能破坏政治稳定的人士。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要求通知被监控的当事人，而后者也无从提出异议。天津市的一份招标文件说，该市的警务云有能力监测特定民族人士、极端思想人士以及顽固上访人员等。这类系统还有一个特性，即所谓的预测式警务。通过分析过去的数据、行为和动态，系统认为有办法预测未来的犯罪行动，即公安机关将利用这种系统预判其防范行为最可能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人权观察却担心，政府对大数据和预测式警务的应用，使中国原本就比较普遍的隐私权被侵犯问题雪上加霜。大数据分析以数据库为基础，随着越来越多的警方部门构建云端警务系统，日益增加的监控活动，再加上以私企部门合作，政府累积的个人数据不断增加。按计划，警务云系统将构建全国性以区域性的数据库，存取大量的 敏感信息并无限期保存其提供未来不可预知的用途，这已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做法，势必将侵犯数亿中国人的隐私，而其中绝大多数根本不可能涉及犯罪。基于社交媒体监控和网上活动汇聚的大数据分析，也可能对言论自由造成严重的寒蝉效应。如果用户必须留意自己每一条微博和微信会不会用来判定它是否威胁国家安全和网上的自我审查，势必将变本加厉。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这里是阿卡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中朝友谊桥暂遭关闭，中国外交部朝方需要维护桥面，深陷涉嫌猥亵虐童丑闻，红黄蓝公司股价美国大跌。德国足协，中国 U20 在德友谊赛被推迟至明年进行。法国出台优化建筑能耗新措施，巴黎马戏团老虎出走遭击毙。图斯克，英国脱欧协议仍有可能，但面对巨大挑战。伦敦一地铁站出现恐袭假警报，出动大量警力，民众遭疏散。埃及清真寺遭受恐怖袭击，至少235人死亡。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炮轰伊朗最高领袖为新希特勒。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重播由罗拉为您带来的有关津巴布韦新总统上台的专题报道。
各位听众，姆南加古瓦今天11月24日宣布就职，担任津巴布韦新总统，接替被迫下台的前总统穆加贝，也结束了这位长达37年总统的独裁统治。这位有鳄鱼称号的新总统曾经辅佐穆加贝，他在中国接受过军事培训，以残酷著称。他向前总统穆加贝及其家人保证提供安全保护。姆南加古瓦会给津巴布韦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津巴布韦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应该在今天中午宣布就职，成为接替穆加贝的新总统。姆南加古瓦此前辅佐穆加贝多年，他因为与穆加贝的夫人格雷斯进行总统职务的争夺，在11月5日被穆加贝解除职务。姆南加古瓦在海外流亡了两个星期后，本周三回国，受到其支持者的欢迎。两天后，他将成为津巴布韦的新总统。姆南加古瓦就职典礼周五中午在首都哈拉雷的国家体育场举行，这里能够容纳6万人，典礼仪式也备受世人关注。法广记者指出，今年已经93岁被迫下台的穆加贝有可能出席姆南加古瓦的就职典礼仪式。穆加贝会阅兵向民众告别，这也是穆加贝与其前军队将领和政治领袖们谈判他退出的条件之一。但是当地的媒体报道，新总统姆南加古瓦周四与穆加贝会晤，并且承诺向穆加贝同志及其家人提供最大的安全保护。穆加贝表示，因为劳累，他有可能不会出席姆南加古瓦的总统就职典礼仪式。姆南加古瓦会正式成为穆加贝的继承者，两人有几十年的密切合作关系。姆南加古瓦在津巴布韦独立战争中还曾经在中国和埃及接受过军事训练，他随后组建了游击队，与穆加贝共同参加了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战斗。随后在穆加贝长达37年的独裁统治期间，姆南加古瓦一直是穆加贝的左膀右臂，他担任过穆加贝的财政部长、安全部长和国防部长等重要职务。姆南加古瓦用各种手段打击其政治对手，以残酷著称。他在随后津巴布韦的族群斗争中曾经杀害过反政府人士，估计达到2万人。法国记者指出，在非洲不仅有狮子，这是穆加贝的绰号，更有鳄鱼，这就是指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他残酷隐秘。姆南加古瓦与穆加贝互相利用，姆南加古瓦在暗中等待接替其总统职务，但是93岁的穆加贝想让年轻的妻子格雷斯继承总统职务，随后展开了年迈总统继承人之间的激烈较量。现在看来，姆南加古瓦在争斗中占了上风。他本周回国后，周三呼吁津巴布韦人摒弃分歧，重建一个新的繁荣的津巴布韦，建立一个接受不同观点的津巴布韦。 姆南加古瓦就职接替穆加贝的总统职务后，他需要阻隔。这位津巴布韦的新强人会让反对派进入政府担任职务吗？另外，津巴布韦会在2018年8月进行总统选举吗？这些都是外界关注的问题。特别是津巴布韦政府腐败，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经济情况严峻，穆加贝统治让曾经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津巴布韦现在在经济上接近崩溃。姆南加古瓦有能力改变这种局势吗？津巴布韦反对派对此不抱任何幻想，他们认为姆南加古瓦会做许多事情，但是不会进行改革。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跟大家介绍保证前总统其家人的安全，津巴布韦新总统姆南加古瓦今天举行就职仪式。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班扎们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重播由杨梅为您主持的环境与发展栏目。
听众朋友，第23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签署国谈判会议上周五在德国波恩落下帷幕。正如此前观察家们所预测的那样，气候峰会并未达到指定的目标，因为波恩峰会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各成员国必须拿出具体的路线图，如何实现各自2015年在巴黎峰会上所做出的减排承诺，比如说如何具体的向联合国汇报自己的减排进程，发达国家如何保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资金。而波恩峰会并未能够为以上两个问题提供回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此次峰会是一大失败。尽管峰会最终结束时闭幕式上的照片上各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的官员们都喜笑颜开，当然波恩峰会是一次准备性的会议，虽然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这维持两周的会议也有一些可圈可点的成就。正如法国环境部长尼古拉·于洛所评论的那样，波恩峰会成果毁誉参半。他认为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负面影响开始逐渐显现，因此他认为应该避免对巴黎协定的实施过于乐观。那么美国的退出对波恩峰会产生了哪些具体的负面影响？波恩峰会作为一次承前气候的谈判会议，究竟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综合各方的消息，就波恩峰会的成果与不足做一个总结。首先，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援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资金的融资问题。自从哥本哈根峰会承诺设立绿色援助基金之后，这一基金的融资问题就成为每次峰会的一大看点。波恩峰会也同样如此。峰会召开的第一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金问题上的分歧再度显现。巴黎协定规定，从2020年开始，绿色基金的援助金额应该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而目前发达国家的承诺离目标依然十分遥远。据参加峰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透露，发达国家中除了德国之外，别的国家都是两手空空的来参加峰会。不仅如此，美国的退出还导致美国政府拒绝兑现奥巴马政府此前的承诺。虽然从程序上来看，美国必须等到2020年才能够正式的退出巴黎协定，但是美国政府此前承诺的30亿美元中仅有10亿美元已经到位，而特朗普政府拒绝兑现剩下的20亿美元，其余的数额还需由别的国家来弥补。法国总统马克龙建议由欧盟牵头补充，但却未获得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回应。德国政府承诺将援助1亿欧元，其中一半5000万欧元援助适应基金，另一半援助最不发达国家。除了投资适应气候变化之外， 受气候灾难影响严重的国家期待获得气候灾难补偿，然而他们的要求并未获得峰会的正面回应。尽管今年受灾最严重的岛国之一太平洋的斐济国是气候峰会的轮值主席国，各国因此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个月巴黎将在12月份举行融资国际会议，会议或将会融资问题带来新的答案。波恩峰会的另一大欠缺是气候谈判中缺乏龙头国家。绿色和平组织负责人向媒体表示，自从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巴黎协定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牵头领导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这或许是波恩峰会难以取得进展的一大重要因素。当然也有观点认为美国的退出并未给峰会带来过多的负面影响。德国环境部长就认为峰会的总体气氛是积极的，是一种建设性的中立的氛围，没有大的动作，但也没有退步，大家都在稳步的前进。不过美国的退出也引发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反弹。美国政府代表团在峰会召开边会，介绍美国如何开采使用清洁煤矿，引发与会的多个成员国的反感。在英国与加拿大的牵头下，20多个国家一地区组成走出煤炭联盟，他们中包括法国、芬兰、比利时、安哥拉、意大利、葡萄牙、萨尔瓦多、马绍尔群岛以及美国与加拿大的多个州省。他们纷纷承诺将尽快的关闭各自的热电厂。遗憾的是，中国与印度这两大燃煤大国并不名列其中，而这20多个国家一地区都是煤炭使用极低的国家。不过从外交的角度来看，这一走出煤炭联盟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它凸显了特朗普政府在国内国外受到孤立的被动状态。走出煤炭联盟进一步确认了最近几届峰会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趋势。法国气候谈判代表图比安娜就认为，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中，多边联盟的势力正在日益壮大。如果说波恩峰会政府代表团在蓝区的谈判进展艰难的话，蓝区之外的公民社会活动的绿色地区却气氛热烈。有参加峰会的欧盟官员向记者表示，从未见过如此萎靡不振的气候峰会。巴黎协定将于2020年投入实施，而协定中诸多条款都尚未确定。然而谈判却因缺乏政治意愿、官僚机制等种种因素而停止不前。一位尼加拉瓜代表向记者表示，谈判进展一次不如一次，长此以往，气候谈判的可信度将遭到质疑。而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以及公民社会之间的活动气氛却十分的热烈，非官方代表活动的绿色地带越来越吸引媒体记者以及参观者的关注。正如法国国际关系学院气候谈判专家大卫·勒维仪所描述的那样，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才是峰会的主要看点。波恩峰会的另一大值得一提的成果是农业问题首次被提上了气候谈判日程。虽然农业问题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引发气候谈判各方的关注，但却尚未进入气候峰会的讨论日程。联合国粮农组织几周前还警告说，气候变化是导致地球饥荒的一大主要因素。多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认为农业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地球团结组织代表认为必须减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启动向生态农业的转型过程。如果说波恩峰会在气候谈判史上留下什么痕迹的话，那就应该是峰会设立的对话机制，也就是所谓的塔拉诺阿对话机制。这一词语来自作为气候峰会轮值主席国的斐济，字面的意思是用心来对话，也就是说各国应该安安静静地围着桌子坐下来，本着公正的精神积极地采取有效的行动。今明两年的对话目标应该促使各国能够在明年年底之前确定各自减排路线图。这一对话的目的是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个人。对话的最终目的是敦促各国调整各自的减排承诺，因为如果按照巴黎协定中减排指标来行动的话，那么到本世纪末，地球升温的幅度很可能达到3°C。 对话不仅仅是在政府之间的对话，同时也是地方以及各个领域之间的对话。明年九月，美国旧金山将组织由各国的城市、企业以及科学家参与的气候峰会。确实，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明年。明年九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将公布一个模拟研究报告。报告假设，到本世纪末，地球升温幅度超过 1.5 度。那么，全世界各国地区将会遭受哪些具体的影响？这份模拟报告将会促使联合国的各成员国迅速地采取行动。第24届气候峰会明年11月份将在波兰举行。波兰并非是欧盟在气候领域的领先国家，波兰是欧盟境内著名的煤炭大国。作为气候峰会的东道国，波兰将如何承担去难以推卸的责任，备受外界关注。听众朋友，以上的环境与发展节目为您总结了刚刚在波恩结束的联合国气候谈判第23届峰会的成就与不足，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法国美食栏目。
各位好，法国写实派与印象派画家爱德华马奈于1862年和63年间创作了一幅油画，叫做《草地上的午餐》。画家仿效卢浮宫内一幅乔尔乔奈的乡村音乐会的构图，但是他毕竟不是16世纪威尼斯那种田园诗绘画。马奈把人物置于同一类树木茂密的背景里边，中心展开了一个有限的深度，中间不远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弯腰的女子，成为与前景中三个人物组成的古典式三角形构图的顶点。在技法上，把绘画作为二度表面的主张又向前推了一步，在对外光和深色背景下做出了新的尝试，因此这幅画在艺术技巧和历史意义上都是一个创新。画里面的裸体女子是她在早期画的穿斗牛士服装的维克多利娜·莫朗中的模特儿莫朗，她是马奈从街上领回的一个妓女，长期为画家充当模特儿。画家让她裸体坐在林中西边的草地上，与两个穿衣服的绅士，也就是费迪南和马奈的兄弟欧仁作伴。左侧前景有一只翻倒的篮子，食物滚出篮子外面。又在后景的湖池边添画了一个只穿衬衣的女人俯身站在水里，这是一个精心安排的野餐。画面取材于16世纪莱蒙特的版画《帕里斯的判决》画面右下角的景象，还效法了16世纪的画作《乡村音乐会》，也叫《田园合奏》的构图。马奈把费迪南抬起的右手和左手，欧仁露出的右脚处理为统一的颜色，同一种纹理，并且把费迪南抬起的手画在中心位置上，那是一个解剖的三角形的顶。他第一次亮相是在1863年巴黎沙龙展的复展上，那个时候复展展出的都是沙龙展被淘汰的画作。法国皇帝也去看了展览，据说他对草地上的午餐厌恶有加。人们对这幅挑战传统观念的惊世骇俗的画作也毫不掩饰地谩骂嘲笑，马奈因此成了大众的笑柄。但是马奈打破了他那个时代的观念上的局限，把一个感性的女性置身于明艳的古典田园景色中，大胆地展示在众人的面前，在视觉上直接冲击了那个时代的虚伪和体面。他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安排既不是现实的，也不是虚构的，但注定是一种挑衅。 它的目的是试图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化技法与现代生活的世俗画面结合起来。1865年，马奈展出了另外一件作品《奥林匹亚》，同样以他离经叛道的艺术形式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遭到了评论界和新闻界的猛烈攻击，被咒骂到无耻到了极点。但是以作家左拉为首的进步作家和青年画家们为马奈喝彩，左拉说马奈将在卢浮宫占一席之位。这场争议使马奈名声大振，年轻的画家们聚集在他周围，他们受马奈新颖画风的影响，努力探求新的艺术风格和手法，被当时的人讽刺为马奈帮，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印象派。马奈的作品使他所处的时代的绘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883年4月30日，马奈病逝。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欣赏法国歌曲《Speed de Samba》，这是由法国歌手 Laurent Vizi 所演唱。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中朝友谊桥暂遭关闭，中国外交部朝方需要维护桥面。深陷涉嫌猥亵虐童丑闻，红黄蓝公司股价美国大跌。德国足协中国 U20 在德友谊赛被推迟至明年进行。法国出台优化建筑能耗新措施。巴黎马戏团老虎出走遭击毙。图斯克英国脱欧协议仍有可能，但面对巨大挑战。伦敦一地铁站出现恐袭假警报，现场出动大量警力，民众遭疏散。埃及清真寺遭受恐怖袭击，至少235人死亡。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炮轰伊朗最高领袖为新希特勒。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is 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沙漏花》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Bernard Lavillier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J'ai vu ma ville comme je te vois. J'ai vu ma ville partir en vrille. J'ai vu ma ville partir aux friches. J'ai vu ma ville comme je te vois. Même si je sais que tu t'en fiches, que c'est pas ta ville à la finale, que je ferais mieux de me faire la main. Même si je sais que tu t'en fiches,Je vois ma ville porte clouée, maison à vendre abandonnée, les canapés sur le trottoir, où quelques vieux viennent s'asseoir.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amant, trompé par un riche imbécile.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aimant, ça me rend fou, presque débile.Y'a la mort qui nous fait du charme Et puis ils ont sorti les armes Les armes Je traverse ma ville à perdre haleine J'ai l'impression qu'elle raccourcit Que l'amour rôde sans merci Est-ce de l'amour ou de la haineLes enfants jouent à se braquer Les écoles à des kilomètres On comprend mieux pourquoi les maîtres Ne fréquentent plus nos quartiers Une jolie fille, un mur en briques Des kilomètres de voies ferrées Les rues ne sont plus éclairées Rien d'autre à faire que du trafic Je vois ma ville comme un amant Trompé par un riche imbécile Je vois ma ville comme un aimant Ça me rend fou, presque débile Y'a la mort qui nous fait du charme Et puis ils ont sorti les armesParler la Calabre De Palerme et de Napoli Pour nos yeux verts sous le ciel gris Et la démarche qui se cabre La Méditerranée est là Glacée dans son cadre de fer De Rome jusqu'à Casablanca Ils se partagent la poussièreIls réinventent leur soleil, leur musique et leurs habitudes, leurs couleurs, leurs piments pareils, pour éviter la solitude, la solitude. Sans ma ville comme un amant, trompé par un riche imbécile,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démon. Ça me rend fou, presque débile.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amant, trompé par un riche imbécile.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démon. Ça me rend fou, presque débile.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amant, trompé par un riche imbécile.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aimant, ça me rend fou, presque débile. Y'a un mort qui nous fait du charme, et puis ils ont sorti les armes. Les armes.